齐老师您好。
啊，您好，能听到您说话。
我是初学，那个当时现在打到第四印，有点小问题。那个咱们那个那一滴水那个 APP 里边那个百座里边，每天打坐就是那个计数那个，那个每天就是一坐是吧？要多打两坐的话，也是那个手印也是结这个一天的印是吧？每天不能按这个。多做这个打多打坐这个手印那个次数算是。
是这样，实际上你不如说具体的，打就这我们这个打坐不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吗？你说这个每天多打的意思就是加坐，一天二印怎么加？六天四印，那个四印那一当天再怎么加？都有，这是都有说法的。这个说了以后，其他的你说多打，考虑加坐就是了。咱先说一天二印、六天四印那个第一坐，就是当天该打哪个印打哪个印，也就是第一坐就是当天你打哪个印，加坐就是说第二坐或者第三坐往后怎么加。二印那一天加坐的话，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好理解吧？
哦哦，
四印那一天怎么加呢？现在的第二座就是第二座，第三座往后还是只加四印不加二印，也就是说，不管你加多少座，一天只有一个二印。那这能清楚吗？这一点？
知道知道。
有人写了个，就是写个啥格式啊，他写成那种数字了，就是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不是四二四四四，那就是那个规律。我发现以前说到这儿，就有人写出来了。那个二四，今天没有今天。
您可以改名。
我想写那个四四，那个四最好后头加省略号，后头不加省略号，以为再往后可能还有人，他可能那么以为。
啊，给加个点儿，就循环，四个循环。
哎，老师。
您好。
因为前期还没有修行的时候，因为碰到一点小挫折，可能跟孩子有点。我只是说一个经过，有点小小摩擦。然后我在家里，我经常是一个人，然后自己跟自己交流，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母亲，应该包容孩子，包容一切。然后自己躺着躺着，这样想着想着，摇摇摆摆，闭上眼睛，然后突然就是心胸一个很强烈的慈心，然后从心中很迅速的、很瞬间的。从外面融化扩散出去到虚空里面，然后某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学习那时候，然后就融入了虚空一片光明。
就说你的警戒，你接着往后说。
就是有两次这种现象吧，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打坐，也没有修行，也没有学习，只是作为一个母亲，包容孩子的一切，然后就是心胸就是有慈心。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
你
聋
说这
了。
个话呀、啊，是很好听的。我都你还没说完呢，我就想看，作为母亲包容孩子的一切，这句话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不是，我不知道正确不知正
这
确。
是你的私人财产呐、啊，你包容他的一切，他就没有自由了呀。
那时候没有
这
休息。
很好啊，这个话，包容的孩子的一切，你的孩子还有自由，他是你的私有财产呐、啊，他还有自由啊。他小的时候，
是。
你养他。这是你这样说是可以的，他大了以后你不给他自由，他永远都是小孩子，那可能吗？想想，这大概就会生气，大概还是就是说你不能管他管太宽，管他太宽没他自由了。
是，然后就是通过学习了就知道，其实有时候过分的包容其实是一种伤害。然后那时候是啥，然后无形中进入那种境界，然后就是慈心，就是在心胸里面，就是很强烈。然后慢慢的这个慈心很快就扩散到虚空，然后虚空就是一片光明，然后好像自己心是出去了的，就看到一片光明。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好像一个东西飘出去了。然后我就想，哎，我刚刚不是躺在这里，怎么飘上去了呢？然后想着想着又回来了。哎，老师，请问一下，因为有两次还不知道，三次这种现象， 因为我没有手支障，啥都不知道。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老师。
好的，那你说这种警戒，我用经常的语言跟你说一个警戒吧啊，不作圣心，明善警戒，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我刚才说这个不作圣心，明善警戒，善当然善当然是好，都是好警戒。不作圣心，明善警戒，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能听明白吧？这是佛经里的话。
不是特别明白。学生听得很毛懵。
他说他不是特别明白。
那好吧，那就好办。这个是经文，不做圣心，明善警戒，若做圣洁，即被群邪。你年终一代代重复了好多遍，讲这个要是真不明白的话，我们都不用费劲看楞严经解，找到这个地方就知道楞严经解一定对他有详细的解释。好吧，楞严经解还有很多互相参照，当然你可以参照一个，就参照楞严六解，就参照那个圆圆老人讲述不做圣心，明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参照楞严经解去看看，当然看不懂了，连个经解也看不懂了，那就好办了，那咱就跟着讨论，那就讨论不懂哪不懂啊，怎么理解啊，怎么互相讨论呢？
老师，其实学生比较就是很多无名的那种状态，但是通过一直学习当中，就刚刚老师说的那种，有一次我在外面学习应该也两个月吧，然后就是有一次，也就是突然想到自己好像都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就怎么都没有现在那就是通过一些事情，我一样一样放下，一样一样放下，然后放下感觉就什么都没有，而是也不是说心里的可能是行为上也放下了，真的放下了。真的什么没有了，最后就感觉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心里也特别舒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了了分明，但是这晚上睡觉也跟就跟佛菩萨加持一样的，每个细胞都是那么活跃，其实我这些现象我都是不知道的，然后持续这个时间有一两天的时间，请问一下老师，开示一下。因为
这不刚说过了，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个事了，说过了呀。
这又是最近就是过了，因为通过学习利用产生这种现象，但是那是从来。
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明义境界，若了圣解。
善境，不作圣心，明善境。
这样就是好的意思，或者明好境界。经里说的是善境界，这是佛经楞严经里的话。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楞严经里的话，
学生可能进入修行的时间渐短，抱歉哈，有点也。
那简单说吧，就是你别当回事，那就是个好事，你把它当回事可能入魔，别把它当回事。就这么简单。
这因为是不知道，我只是想
告诉你过了，别当回事啊，你还知道啥？别当回事啊，当回事可能入魔。
知道了，明白了，很快就放下了。甘老师开示，
你这不是真放下，我们叫你真放下的人，真放下了，一说放下他就能放下，他不是这么说话的。我给他放下，好，我放下，这都没放下，这放下人这么说的，放下，有什么东西？没东西跟我放什么呀？这是真放下了，没放下，知道放下了，就是没放不下了，知道放下也好，也比不知道强。知道放下也好，不是知道放下也还有，那还有感觉好了，也还。
老师，我是特别不明白，无知这种状态，只是不知道的时候，特别想了解这是发生了什么。
昨天他的问题完了，坏人，昨天是他的问题没说完，接着说。
好，
我这说完。
好，师兄，您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那个齐老师，
你好。
还有一问题，那个就是我坐善的时候持咒的时候开始挺有劲儿的，持着持着就是好像是没劲儿了还是怎么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种状态吧，就是到后边就是觉得心比较清静，就有一个觉知的意识在， 他们这个有这个关照啊，祭照这个，就反正就是有这觉知在，往下我还继续吃咒，还是就是保持这个觉知状态，清净的觉知状态，这个往下修。
你这样，你这个就是这个噪音太大，楼上施工噪音太大，
是吧？哦，不是，我说
是这样，老你这一说，我想起老人一段开始，老人的一段开始说，妄念打不动，咒语也起不动，手印不倒不在，这一段开始你听到没有？
是我就是有这个。有这个这种状态，不知道怎么还往下打多了。
是他现在不是，他不知道这一段就把这个脏话打上去，让他大上去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考上去的，把这脏话
听不清楚。
不是这里头这个七十多个人呢，哪一个考上去就行了？
哦，看到了，屏幕上看到了。
好，红字啊，红字，看到红字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红队，你去对照是这种情况
吗？那个秦老师，我就不知道这个入定什么状态。我当时有时候有这状态，就是有一个清净的心，就是这个保持这个有这个清净的意识，没有什么妄念了什么的，有时候就有这种状态。您看我这种状态是保持这种清净的心，觉那个记照的状态呀、啊，还持咒？
那这样，把老人的那个同志，其中换一个词，就别追究什么入定了，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使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这个安然你那个状态，你那状态最初空空，最后明，最后入定不入定一样，不要起问题，知道什么入定，知道那不知道没有关系。
行，好了，谢谢齐老师。
不是你们的状态，安然你那个状态，安然你那个状态，那就安然入定。
感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你好，
好，
师兄好。就前面刚才那个师兄去讲那个佛性的问题，齐老师说不在知里面，也不在不知里面。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那个人知性和人觉性？
这样，你先正常，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这个话是经里说的
啊，
就佛经的语言了，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
哎，确实是这个佛性应该是人知人觉性，这个人性应该稍微接近。
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知也没离开佛性，不知也没离开佛性，这样说就行了。
都是一样
的。不就是佛性，也没有离开佛性，就是佛性。即不是就是嘛，不即就是不就是，不就是佛性，也没有离开佛性，叫不即不离。
像我就是这么理解一下，问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知见上的，这还没有证到这一
点。对啊，知见上你可不能把它看成是知，或者把它看成不知，两头都不是，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两头都没有离开佛性，知和不知都没有离开佛性，也就是说，离开佛性不存在知，也不存在不知，
没有了，没上了，没都在一体的。行，我没有问题，齐老师好，我上麦了，谢谢啊。
这里可能很多师兄都已经在修法，我没有修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问，但我就想着，一定是有某种因缘吧。就是我也非常希望找到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能够烦恼少一点，也可以在我身边的一人当他们，因为我是个艺术家，是个画家，
烦恼少一点太容易了，这烦恼断尽就。很难，你说少一点很简单，六祖大明咒做不到三个月，看看会少不会少。要是不会少，就是你不适合修行的信仰。
就是如何开始？
如何开始？
没有如何，那就开始，不存在如何。
需要师父传承吗？自己
观点
可以开，就这样随便开。
实际上你一打坐修行之兵就已经是传承了，因为当年王相禄上师行法33天，做法设坛做法。为什么干什么呀？为将来以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将来就是我们这时候了，在王后的时候，将来以后，凡是与六字经有缘的，皆应持咒打坐修六字经；凡是与这个修法有缘的众生，全都是灌了顶的，你不算没灌顶的，你修这个密法也不算没灌顶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么说，六字经不灌顶前不可以修，实际上那等于灌过顶了。
那灌是不是更好？
没有这个灌顶方法。王相禄上师做过这个行过这个法之后， 六字名从来没人灌你修六字名的，因为不存在，不会无知，因为都已经灌过的话，你现在就多余的会儿再去灌了。
那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你没有做什么法，心中心法不灌你，只能这样说，只能说我，不能说别人，我不告诉你，不灌你，我不告诉你六字宇宙，只能这么说。至于别人从别处得到的法，那我干涉不了。我只能管我自己，你不灌你，我是不告诉你心中心法。说灌顶，我等坐下坐下，是灌顶就是，啊，我指定的，他们灌顶，你能在那灌的，我都承认是我灌顶。打那以后，我自己就没灌过顶，十来年了大概，因为有好多人都在灌，大概近百人吧，他分布在全国各处，国外的，就是这些，我让他灌顶的，他们灌顶，我承认是我灌的顶，这还不行吗？要我自己灌顶能灌几个人？要不是这么多人修行，心中法根本就弘扬不开。你能够在上多几个人啊，就必须是这样的，大家都来修，大家都来传法，如果成说惯的就没事啊。实际上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可能在事情惯里没事了。
我这种还没开始修，我修行还是一种。但是我想问，就是以前如果接触过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惯，对我们基督心
不改？法不相冲突，不会冲突的，佛法怎么会冲突呢？冲突的是我们自心，再一个你可还有你自身。我说的自身跟自心是别的，自心是心里对法的认可，这是自心。要说自身怎么回事，时间你打不开它，你就这一个身体，你不能俩身体同时修，一修这个身体修这个那个身体吧，你没那个自身没那个条件，你只能修一个，所以任何法门都要求你的深入，不可能同时修两法，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当然也存在直见上认识的问题，这样认识，比方说心密不是密宗，藏密自有它的道理，藏密它的道理我们还不能讲，我们只能讲汉传的道理，不能讲藏传的道理。藏传的道理我们没有认为它没道理，它是有道理的，在藏地，在西藏那个地方它是有道理的，但是到了汉地是不是有道理，还得由这儿的人说了算，现在这儿的领导说不可以，那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毕竟是在领导之下，所以跟藏密没有任何关系。就因为这个说心中念法不是密宗，就是打这说的。明明是这所谓道理怎么成了不是密宗啊？就是因为说不是密宗，就是因为就是说跟这个藏密唐密没有关系，就这就叫不是密宗。心中念法是汉，这还有第三句是心中念法是真法，这一句是性质病了性质，不可能被打成死掉。我说这三句话，也就是。圣经的道，他们就是对心中心法的认识。心中心法不是密宗，心中心法是汉传佛教，心中心法是正法。
师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否修哪一门？
这个可以试一试啊。你比如刚才说到六字明了，你就做到各方面看看，烦恼通，烦恼执着减少不减少，应该有效。你说除尽是不可能，减轻是会的。要是减轻也没减轻，那就是没效，那就没有效。不眼睛的，你要说我要除尽它，那你就在经过刻苦的、深刻的、长期的修行才出来。除尽是除不尽，但它会减轻。
师父，那我问个问题：第八识，我们平常说形容它是像一个大仓库，我想问一下，它存的？
房子？
对，打比方，对，
打比方的，打的。
它存的是这仓库存的是念头。还是
这样，造业受报知道吧？
是，
就是造业
业的名业，就这个业
是受报，受报的时候就开始现行了，就是
对，
也就是这个开始结果，这个果是果报的意思，开始果报现行。
那这个业应该是这个业，就是是念头的
哦，
嗯，还是说
现在拿种子做比喻了？
对，
是业力种子，是这么说的吗？
对，
你要说是念头，你说到底什么？是一种心理趋势，这么讲能听？
心理趋势，
这个心理趋势并不是具体念头，这个心理趋势可以转化为具体念头，到转化为具体念头的时候，那就是受报开始了
啊。那比如说啊，我们想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比如说
我跟你打个比方，你比比方，你被人打死，一定有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就会出现，是吧？哪来的呀？就是你打死别人的时候，那时候种下的。只要服了，你这个状态一出现，你就会被人打死。真有生死吗？真有生气吗？真有生灭吗？不都是心吗？
是啊，是啊。
你这个前兆，这个心一出现，你就该体现这个形象了。被人打死，这种形象都是假象， 造业是假象，受报也是假象，
是
假象，就是心的作用，心运行的规律就是因果，造业受报，这就是心运行的规律。你说食物的哪有食物？没有，哪有啥食物啊？也就是这个问题。假如我们没有心，眼前这些就像这个同事啊、大楼啊，眼前这些现象，大到虚空，小到真出现了，这些现象还客观的存在吗？
没有。
客观的存在，如果客观的存在，就是心外有法了。
对，
心外有色法存在吗？心外缺法什么？
对的，
不是佛法的边。心外无法，心外无法就是心外没有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心的形象，根本没有实物。
嗯，
这叫凡所谓相，皆是虚妄。
那我进一步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一个人产生了，比如我跟一个人吵架，哎，我想想这个例子应该怎么说。就比如说我跟一个人发生了矛盾，我想，比如说我想我要揍死他，然后
有可能啊，
对，
心的就转变，
心里想我要揍死他，和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那然后呢，和我真的落实到我真的揍死他了，就是会有因果上面就会有两种，可能以后果上可能就是以后他可能只是想，
果报当然不同。
对，
你心里说揍死他，但是没揍，将来以后他报应你的时候，他也是心里
想一下，是吧？
也没揍，
没揍。
如是因如是果，
我明白了。
如是因的如是果，这不遇缘不受报，遇缘才受报。百千劫不遇缘，仍然还在；遇缘了还会受报，这就叫纵饶百千劫，终不入空嘛。因缘会遇时，果报还有罪。这啥时候遇缘，啥时候受报？你说是造业必受报。那还说遇缘呢？不遇缘，它就一直在那，这个业力并不会消失。
嗯，缘就不是我们能掌控。
缘的事可不是说你愿意，愿意就创造
的。对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就正说，也是正缘是怎么说的？自然产生，自然的就是规律如此。咱们不就说是规律吗？到时候有缘就有缘，要是一直无缘，一直不受报，到有缘的时候还会受报，百千劫也是依然是这样。重要百千劫，你造什么业都不会落空。因缘来了，照样受报，果报还是自受。
师父就刚刚接着始终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明这个起心动念真的很重要，不要起恶念。
起了对吗？
我们这人起恶念，人家也会对我们起恶念，是吧？
对对。
如是因，如是果。
善护念，
善护念，
善就是。
修行就是修心的，修功法。
就以前只是知道，就是心空心的那个状态很好，重要性还没有这次认识的这么深刻。嗯，
我现在不理解，接刚才那个，刚才那个是起心动念的事。那就这两天我看到那个新闻，就是他们发现不是我起心动念的，是这种车祸，就是说他的什么果？
一天为心造，这个就应该是一个人的心造，他那么多人，他能是一个人造的吗？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啊，我们说跟结婚的大家的心
共业，
共业，共业，三个大地也是什么？爷爷是招了十类什么？这不是用年金上说的吗？共业产生三个，爷爷招了十类是，是个共业为主的，共业是为主的，共业是大家的心共要成的。听说过这句俗话吗？臭不归团不翻。那就是说大家共业啊，差一个人没来到，他都不报，他都来够了，足了，这时候该换船了。这个船差一个人他都不会换，该翻船淹死了，差一个人不翻，这非都来全了才会翻，差一个人不翻。这是俗话说。
那就是他的缘还没熟，
那缘
不够，差一点点。
差一个人他都不够，都来全，这个就共业。
嗯，
这个因果真是这么危机啊。
嗯。
都在因果里，因果为妙，它的规律都在因果里，没有因果之外的事没有这种事。
是啊，一切的原理。
有什么事啊？有往昔罪业，它会消灭；有这个事，这是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那因果它一天照个因，该受报了啊！一天照因没了，还受报吗？你不能说不受报，你就说那个因没了，还能说。只要说因有，就必然会受报。
就是我们比如说打心中心
因没了，当然谈不上
种子。
当然，
是不是就是像心中心，就是把在就是般若火把那个种子给熏，
是你这么解释也可以，可以解释往昔罪业是所有消灭。可是《金刚经》里讲的是什么？是受人轻贱，就是已经受人轻贱不往昔罪业东西，
就可容易受人轻贱了。
我们不正在受人轻贱？
对呀、啊，
我们现在正在受人轻贱。这些人精神有问题，
对，
这些人行性呢、啊？
正常，
正常，精神有问题，这不正正在受人轻贱，那就是另类的。
那我们还得欢喜，
没有积极向上奋斗的人呢？没有积极向上奋斗的事业心，
对，
这些人就好像是这是人群里最没有出息的人。
师傅还有一句话叫一切种子如瀑流，这句话想请
你那个你得找到出处，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不认为你这个说话能找来的。
对，我找不来。
找不来，找来就来。一切种子，种子这个词，
微信给我就
瀑流这个词连在一块说的有没有呢？
你
这种子和瀑流这连在一块说，这个说法有没有？他真不好能讲。
八十规矩中没有是
吧？
八十规矩
他找到了，八十规矩中没有。
解深密经
啊，解深密经对吗？
阿婆那时甚深之细，一切种子如瀑流。
对对对，
我与凡愚不开眼。孔比分别执为我，
这个是新几时？
这是大乘论本卷，此诗一名阿陀那，
念经是不是也有
阿陀那？
是的，有
阿赖耶识是第八识，是不是说的是第八识还是数字？
第八识
啊，这第八识又叫阿陀那识，
它有一个记字
啊，
对，
是
吧？
就是记住，记住这句话。
第八识对的，第八识都老什么都形容仓库
啊，
不是。储存的种子的，
对对对，
储存这个入土流的
啊，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孔比分别之为我。
实际上，他其实正好就是说第八层见的是我呀，真是过了。
师傅就想问，就是这个一切种子如瀑流，跟时间有关系吗？
那你说的不是没道理，但是没人这么没人。没人提到过，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别人说有没有道理？
我自己瞎想。
对，我真的是想瞎想。
不知道我们自己照顾的怎么样，有照顾多少个，所以可能有很多因上的好恶，但是所以可能也会受。我如何做？
别担心了。首先我说，你修行不修法的吗？
就是我没有修。
那好吧，那我事先告诉你。修行正是先打两轮后打千座，老人明确的说两轮打完永不做三轮。当时我知道两轮打完不做三轮，我是这么说，我们在这就先说好了，修完两轮今生不做三轮道，老人在里边出来了就说你说的对，不是今生，是永不做三轮，行了。只要肯信，要说我这不是难解吗？但是不是难解，只要肯信，三轮道与我们都没有关系了。你说这里头没有打完两轮的，不会是靠现代方面说法的。说过法的谁都打完两轮，先不说坚信不坚信，三个道是没份的。就是不坚信不轮回，也是在三善道了。
是什么求证？给灌顶？
灌顶是这灌顶什么？灌顶是
就是
灌顶
满意。
今天周几啊？今天
周三
周
六没有。
你告诉他，告诉你怎么找他？
得下周六了吗？
原先呢，咱这产生的线上观念很普遍，是因为疫情啊，疫情不好往一块扎堆。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线上的这个就是线上的观念就可以提倡了。
到外地
本来有这个事儿，就是以前没有疫情也有这个，也有摇罐这个事儿，但是摇罐不便于广泛推广。摇罐就是可以两个地方，一开始我学习中心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老人在上海。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网络，电话是办公室才会有，你不能到办公室里说这种事，那只好用那个什么，用那个贴邮票的那个信联系，除非跑过去，跑到上海，还再一个就用这个联系，那都是用这个信联系，约好一个以后的某一个时间，老人在上海，在就是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开始，这边也设个台。两个同时进行，这叫摇罐，这一种观点。到后来就是方便了，后来就像疫情的事儿，也行过一个摇罐。现在疫情消失了，最好还是到归去观点，别依赖摇罐。毕竟 还是就算摇光过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让当面观想，还要进行一下。不进行一下当面观想，当然也算数，并不是不算数，还是对面观点好一些。但摇光这个是有的，有这个可以算数的。
过完年以后马上会去这个去？
没有规定，我认为您应该六个手印和一个咒语都弄得非常熟练，那时候再开始。你一看还很生，你就别开始。因为你修完第一印，该修第二印呢，还接不好呢。这八天没学会，还是不开始，都熟练了，六个手印一个咒语都熟练，然后再开始，不要求你马上开始。
啊，老师好。
您好。
啊，老师好，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今天打坐少了两分钟，我补一坐可不可以？算
早着了，今天还立今天过去还早着了，再打一坐，算前头的坐没打。
啊，我就说算计今天这座没打，我再打一座也可以。
对对对对，今天这个座你还有好多时间可以打的。
好，
今天打了就没有隔日不休啊。
啊，就没有漏座啊，行。
你打了他就没漏座呀、啊，不是还有时间吗？今天。
啊，对，我就想的是差个表就差两分钟，我今天再打一座，等一会儿。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没问题了，谢谢。
那老师，我那个因为。就是打七的时候，就是说动作也不标准，完了后来没感觉。
你打完签到了吗？
没有。
他刚打七的时候好像刚
打七，他说打七，就是说他是贴心不空法的。
哦，我。
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
刚开始就打七了，你看今天。
好像是，加上那边三个。
那边打了两个半，完了到最后那半的时候，把那个左腿小腿打肿，老师就让停下来了。但是前面那个老师那个前面的时候，就是右腿通的，就是说右腿现在就平畅起来。刚开始感觉这个腰挂住，然后后来过20分钟往下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到腿上、到膝盖上、到小腿上、到脚踝上，就是我腿上去的时候就没上去，就小腿就肿起来。
我们不要求盘坐，你可以坐5-6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这都是《易开经》上的讲。
啊，
两腿交叉着地，那连那散盘都不算，他在地下搁着。
这是着急了，就
不要就不要就。你要是有心练腿，我不反对。但是你打完天坐以后专门练进去，别让你因为腿耽误心中心法的去，不值得。但心中心法不要就腿，你又何必难为那个腿呢？你练腿，你收完天坐以后再去练腿，专门练腿不行吗？
可以。
要是在天坐里头，因为这个腿断了天坐，太不值得了。
那段时间密集打的时候，就反正感觉确实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说，就隔壁床上能想啥的那个。反正后来却离开那个场境就没有。
这些都是一概不理睬的。
不理睬他。
我猜你知道，猜你知道。
那我睡着觉我就能感觉，我就把他拽到宝石那儿，他说就是。
他说怪死，
他没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个。老师说您应该知道。
他说他拽到他觉得那个人他不是。
拽到老师呢？老师啊，老师呢？是另外一个人。心不老吗？
不是，师傅，我解释一下，就是师兄知道他边上的人是怎么想，然后他就拽着这师兄到另外一个老师那去认证。
你不说你这
场？然后你问我刚才想的啥？我刚才讲啥？
他不是说他躺在床上，
他当时，
他说离开这场没有了。接着你请谈心。
我说没有执迷，也没有求，我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就是感觉那时候密集修的时候感觉挺好。
密集修啥？
就是
连续打气，
空气打坐，打坐打的多容易出境界，他就觉得这个很好。
没感觉。就是也没有感觉，
你不是觉得好，你刚不是
像那个经书上讲的，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那种，就是我深信不疑了的。石天老师，刚才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打坐我也挺散，就是腿我都盘不上。
我们不说了，不要说腿，你想修腿，签坐完成以后专门去修腿。心中心法，因为那个腿勉强盘坐，造成心中心法的间断，不值得。我们既然不要修腿，你又何苦呢？我不反对你修腿，修完前腿以后专门去修腿不就行了？不反对你修腿，但你何必在心中心法时候修腿呢？既然不要修腿，你就不必在做心中心法时候修腿，没有要求啊。
我说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那个念力，就是那种力量挺强的，就是感觉挺强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后来我想去，比方说想去要账，那个时候力量就是可能头脑就起作用，就开始自己。 往后拽了。
这个症都是应该不理睬的。
对啊，你是
感觉啥，脑子感觉都不理，不理睬，因为它没有意义。
那清静的时候是不是心力就强，心力就足？
心力强，心力足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你修行的目的吗？要是你修行的目的，明心见性放到哪儿去了？我们修行目的是明心见性，跟这个强的足没有任何关系。你说的强和足都是境界，一些境界我们都不在意的，境界感受不等于见性，见性是实践。不是境界的问题，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学佛最重要的是实践。
那老师就是说，现在比方说在跟您讲话，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这语言不就是一个工具？
这跟刚才的问题有关系吗？是工具，又怎么样？不是一个工具，又怎么？也就是说，你这样论述，就算你这个论据，
就是感觉由内而生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感觉有的东西，它又怎么了？它能证明什么？
就是现在刚初步修嘛，我后来因为那啥，
我不告诉你那警戒都不用理他，你还是说他是个什么警戒还是你？
是，
总离不开警戒。
是，
我们就说了，结果最重要的不是警戒好，最重要的是实践。这
实践不就是后面那个主人，就是说驾驭的那个主人？
实践是认识，实践不是警戒，实践是认识啊。这个认识呢，你在。你就是没有一个修行，你是不可能有这个认识的。一般可能性不大，但是也可能极少。那根性特别好的，这个也一般是我们是不能的。我们通过修行才能可能有。
老师，那个明心见性我也看了100多遍了，就是说，就是只看那一个了。在说话的过程当中，那个主人，那个不就是明心见性，认识那个真正那个主人？
你不如换一个词，那个不就是佛性？这么说可以。
上个礼拜我一个。朋友，我把他调到我家去了，我就给他读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在读的过程当中，他说：“哎，阿哥，你看你现在给我讲的，我能体会到你这个是只是真心的给我讲一个真理。”他能收到，就是说，他说你讲的啥并不重要。就是当时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也感觉很清晰。我自己当时我就认为啊，这是打坐的一个清净心的一个呈现，那种感觉。
你这些说吧。刚才就说都是在强调感受和境界，因此强调这个。实际上我们一看是这样，感受和境界固然好，但它并不是见性。我们说的见性是境界，而是实践，是认识，是体验，但不是境界。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不，学佛最重要的是实践成功。
那老师，我刚才看好多事情都点头认可您的讲法，我自己我因为我初学还比较迷，老师再给指正一下。
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我这该说的都说完了，没有再说别的话的余地了。
那个老师刚给另外一个师兄讲的意思，就是
这个我知道的。
对，我们正好我也是初修，刚才是想到的。
当然，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你可以参考参考，没有参考价值，你知道我说的话不是都有参考价值，没有参考价值的可以不参考。
初学还是自己感觉没什么那么问
题。初学不会像你这样说，你这说话不但不是初学，而且还是有你牢固的看法，不容易被别人的语言所吸。对，不会是初学。
谢了，谢谢。
初学话不是初学，并且也不容易被别人的语言所
吸。我那个两轮板子打到半截，我感觉质量不好。
我说的是真的，这些东西把你初学。我说的
修行别的。
这个心法当然你刚去
之前是打过长期，
所以还在那个惯性当中。
确实我有时候就是秉性就是比较重。
他讲的就跟我所经历的大同，他讲的以前修的其实并不错，现在心法会更好。我当时并不是，我当时都不想，就是我自己看的都不想。那时候的就是当时的那个秘书长，那就是藏密研究所，藏密啊，那个秘书长就说，他们都不是像我们做好家庭的人，肯定藏密肯定是家庭，不可能一开始传给大家打，那是那样打，都不像你啊，你还不如到上海找李东锦上，他那没有家庭，看你都不像做好家庭的。我说这是在哪？他知道，他说我真心话，把地址名字这儿我找到了，就是跟你不一样，我是不适应。不响应，咋样都不行。也学过禅，也学过净土。那学净土不好吗？应该老老实实念佛，是应该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为啥还去学？ 那到老师这政府不修到底就完了，那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这有一个疑，一定破不了。疑什么呀？我怀疑自己不能升级，这很麻烦。这要是这政府不是为了往生，总是怀疑自己不能往生，很麻烦。我就看看能找别的方法，就这样子再找一个，就学不太啥了。最后找到孙中山法师一些老师。打个比方嘛，以前那些到哪都吃不好，就到这儿吃不完了。
老师，我们在如果说心通心法加一长，因为我们还有家庭要去做，需要注意的哪些事情？因为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些重要的点，给我们一些。
其实啊，都不用注意，任何情况下都不影响你解脱。你不能说我做这个能解脱，不做那做那个不能解脱，没有这个。你做这个不做这个全都能解脱，也都能解脱。
注意饮食啊，或者生活。
就讲饮食，跟你说五心，实际上在事五心的坚持的好的和坚持的不好的都能修心。当然我们不能破坏原则，我们也是非常坚持好，但是不能作为条件。你坚持不好就不传承心通心法，没当成条件。
师傅好，那个就是就您不反对练腿啊？就是如果
不反对练腿，心通心法都是不要练腿。
我知道，就如果说那个对想练腿的话，您有什么具体？
那个就两连这个牵过以后，你随便就练腿，咋样都行。
啊，就是牵过以后，如果想练
腿，你要是说练腿，你问我练腿的方法，我是不知道的。你现在有网络，太方便了，搜索搜索一下，你能找到一种具体的、一步一步的、很具体的练腿方法，
那
可能
够。就是那个，那些那个法师啊，他也搜过，他说那个，反正他们就是很注重腿嘛，他就说，就方才三小时都达不到，就是说法者，他觉得好像都弄不到，他就看轻。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对修腿呢，就是一直以前也是因为修腿原因修心通心，现在修完就是勉强那个凑够了一千多之后呢，就是想把这个腿功能再长一长，就是就想请教你专门
光练腿方法，我知道，
我上网搜是吗？
对对，你能搜搜。
行，那我回头那个
肯定能搜搜的，非常。
对，我看好多那个，但是也
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他都能提供场地，你到那儿练腿，只要你那就是一步一步都能教会你。这在网上不好说，有些事都是他肯定是收钱的，对吧？老人是说这个，我有退休金呢，不需要付。那我们我没有退休金呢，但这退休金你还吃不完呢，所以你也需要供养。我们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哪个法门都可以供养，他都有的是要求有供养，有的还定了价格还有这种。你说他不合理吗？供养
对合理，其实收钱也
不是，我说我们不收供养也合理啊。
当然都
老人讲的理由很简单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呢。老人说的是什么呢？个人不收供养，你要假如是哪一个道场，老人本身该拿钱供养道场，那那个道场不说供养，他咋维持？他说的是个人不是供养。
这个收钱不收钱的，也都无所谓，就是说只要人家方法好，就收钱有收钱道理，不收钱也有不收钱道理。
但是你学的，你就准备着拿钱嘛，大部分地方都是钱，特别的像我们这样地方不收钱，大部分地方你要想到我们学不拿钱可能不行，我们这可以，我们这根本就不收，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修腿的原因，修心通心，他写的对，我们不修腿啊。
啊，这是
直观，这是天台宗的
啊。
鸿蒙直观就是天台宗的幼儿园的课，天台宗幼儿园的课先修腿。
先年代久远的道风，
就是
背上能打坐，那人家说的是能打坐，不一定是
对，
坐的背的双，那肯定有，
得双盘能三小时以上的
才能说法，
对对对，才能够，才能够觉得有资格说法，要不然感觉好像
谁说的？
这个也是，我是对网上说吧，看一些法师随便说的。
随便说的，
那老师不定的，
他能盘，他受不了。
对对，
只要他能盘，他可以说这个盘都盘不了了，都在有能说法，都是他也这个啊，
不地道。
但是肯定有一个之间就不对，他这样说别的就他本身也不对，就哪能这样说？你立这个嘛，对他立这个之间本身就不对，就是这个。当然他说这个腿的事儿呢也不妨理，但有了不更好？
对对对。 你要练可能也能感化一帮人。
他确实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一个相，就说这个三十二相的其中一个好的一个，这也算是一个定律的体现。
三十二相里面有是盘乱，
对啊，有双盘啊。
对，没有这个，我就说这个三十二相在里面。
杨宇说不出来三十二相，
那我说一下，我再选一个。
你说
三十二相，
三十二主相，三十二相都还是谁？
对对对，
都需要积累很多功德。
我觉得
对对对，
三十二也可以做一个约瑟吧。我觉得这个起码他是
蒋德正好也有三十二相，
也是一个对象。
对，金刚经理是
说到，因为很多人他看中不是说是包括一些
那像
比较看重的注重不要啊，有些人他是很看重你这个仪表的，就是如果你能够这个说白了，就说你升座讲法的时候
啊，在这儿
你在那边那个就是你能双盘在那边就是你他有一定的感召力。
啊，再问一下那个持咒，持咒我看那个书上说可以出声，可以不出声。那实际上那啥，我想问，就是说舌头动和不动，
没有规定，
意念就可以吗？
没有说意念，别按你的思路想。我们说的持咒，原本说持咒，不加说明，一定是口念的，一定是出声的，口念出声，这就叫持咒，很简单。但是太累，真的不太累呢，俩小时坚持不了，那这就结果有一个不累的方法，就是所谓金刚。那心念人，这样他就不累。
心念法门。
可是后来呢，大家反而有这种认识，心念人们才如法。其实这个法它就是口念出声才如法，只是为了那样太累，为了不累来的心念人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个说成如法？心念人们是方便，你可以认为是方便，而不是什么如法。如法是口念出声，它才如法。那做不到啊，时间短了可以啊，时间长俩小时一直跟他念能行吗？你受不了啊，所以才来心念人们。
至于舌头动不动无所谓的，
没有规定，没有禁止，两头都没有。
那个盘坐腿上也是尽量要求盘坐，就是
没有要求腿，甚至可以说坐
坐着干，
两腿交叉着地，那根本连散盘都不是，那也可以。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在这个坐上就没有什么讲究，不要求腿，在腿上没有讲究。
师傅，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您说您之前跟老人。就老人指示您说，就是您证到这个灵知之性，然后老人说，
老人这么说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就这么说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个次第，是吗？
这不是次第，也正是如此。这样说，咱就说这个见性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不叫见性，见性啊，说这话的人都没见性。
对，
那是。
那无性没有性啊，见啥性啊？我现在才明白，原来如此啊。这是真见性，所以你要说见性好，俩人跟人好，你这见性儿都假的，哪有是发性可见？这是真见性。
但是前面的步骤也是，或者次第也是老人那个。
当然了，一念不生了了不得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你可肯定就是见性，一直体验不到这个灵知之性啊，一直这样突然发现啊，原来如此啊，他就没跑过，就是这样。跟老人说，老人说，那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忘了他，忘了他，就忘了他了。过一段时间还说他没忘掉啊，忘了他，有啥灵知不灵知的？实际上，如果老人肯了，对，这都是佛性，这就算是什么呢？有法可行，有道可成，这一类。
对，
哎，这就是这样。实际上是无法可行，无道可成。
但是我
无道可成，它是真成道；有道可成，都假，别信那一套。他不到了，都骗人的。那都是假的，可是现在这种骗子不少，信的人也很多，就是总是有所得，
对，
了无所得，真的是真的，真的得，真的真的正得，有所正吗？没有所正，这是真正道
啊，叫圣度，那叫圣度，
那几个圣度的，
什么哪个度？
堕落，
什么叫圣度？
有道可成就圣度，
就叫圣
度。
坐在圣的那个坑里
啊，你看看什么？平常心是道，
嗯，
平常心是道，并不是高大上的心是道，不是那个高大上的心，是平常的心是道，其实是道场。
嗯，
堕落在圣位上还是有生死，
对，归故事是有生死，
这样
还是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分别。
大老师，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
就是针对。生死和涅槃讲的，对，针对了生死和正涅槃， 针对这个话说，无生出脱来后念头反生，就针对这个词，如果没有提倡了生的正念盘，无生出脱了这种话就不说，说这也是多余的话。正是他有，我才说无；如果没有，他不说无。
嗯，
有对无是对我说的，并不是说跟这个有相对有一个无，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正正好就这个有，它本身就是个无。
那老师，他现在科学说，现在有形的能看见的这些只占4%。剩下看不见的那个，就是在心态起作用。
万一他会说心态起作用？科学不研究心
哪个？
你说的是哲学家的，并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他只研究大自然，考虑心的问题，只研究自然。那些哲学家，哎，唯心呐，唯物啊，这全是哲学家讲。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心中心，既不是唯心，唯心也不是唯物；看佛教也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要是说非要唯一下。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因为为识把心空都包括进去了。第八识嘛，为识第八识，第八识的见分就是心呐，第八识相分它就是无啊，这不刚好为识这俩都包括进去，并且也都没有被这两个所包括，包括了两个又没被两个所包括，也就是说没有离开为唯一心为无，也不就是为心为无啊，这就不经历，其实就是两个都。这么说的是这么话这么说的，心不自心因为故心，故不自悟因心故悟，说的方法心不自心因为故心，这不就为无了吗？心自己不是自己产生的，是因为那个物产生了心，看这个物产生了心情啊，为无论，这不就为无论吗？啊，他故不自悟因心故悟，本来就没有什么物，是因为产生了精神这个心，然后这个物质这种现象才出现了，行了，这就成了为心论，两边都是为心。我实际上佛法是说的了，这不叫为识论嘛？这两边都承认都是，但也并不就是为心和物，并不就是佛法。但是佛法就这两边并没有离开佛法，就说为识嘛。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识当然指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世俗众生就说的灵魂呢、啊，所以那个说成为灵魂论也可以。
那我们用时间用功夫来修这个明心见性，修这个佛，
那就是从灵魂里去掉啥，去掉那无明。什么是灵魂？佛性加无明就是灵魂，灵魂就是这个东西，最后来先做主公，人死了以后他走了，人生的时候他来了，就这个东西最后来先做主公。你看看八十规矩中他讲的是第八识，然后就是灵魂嘛，就是好像学名叫阿赖耶识，要是说这个受点老百姓说，他就叫灵魂。
那老师，他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就是说更能
现实生活没有意义，也谈不上指导。你要现实生活有意义，那这就不是佛法，时间法了。
那像那个大家都在追求人间福报，那个世俗人追求人间，大家在努力的工作，辛勤的创造。说这个通过我们拿时间
不对啊，你能说这不是解脱道？当然是，你拼命拿，但实际上他总比害人强。
对，
所以你看跟啥比？他总比去害人，这个心里时时刻刻想怎样害人，他总比那个强。
因为我前几年他们就说服务正业，
服务正业总比害人强。
所以他们在努力劳动、努力工作的过程当中说，这个修佛的对他那个现实生活也得有一些个指导。
并没有不努力工作。他在努力的劳动，你也在辛勤的劳动。他在努力工作，你也在努力工作啊。你要假如他在工作，你懒，那是你的问题。你天天就说，你明白了呢？我们跟他一样在辛勤的工作啊，这样才对啊。
就是修佛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他们的目的是这样，你跟他一样努力的工作，你的目的偏不是这样，这不可以吗？你可能有一个逻辑，努力工作都是追求的是吗？那不对，努力工作不追求什么美好，也可以努力工作。
就是佛法是大智慧，应该就是说有了大智慧以后，就是现实生活也应该更好。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大智慧可能跟我们说的智慧不大一样。你讲的所谓智慧，在世俗上讲的这个智慧，就叫世智变通。世智变通，要是放到这个世界哪个，搁到哪一个里面，一般都把世智变通搁到那个愚痴。世智变通其实就是愚痴，不聪明不真，不是真聪明的。世智变通就是真大聪明。
世事变通是愚痴啊，入道八难之一，挺可怕的。
老师应该有真智慧，以后应该是世间和谐，人际关系繁荣。
你没听过大智若愚吗？真正的智慧不像傻一样，他就像傻，别人看他就是傻。 刚才你说的，又努力工作，又不追求结果，你看看啥？这就傻。其实大智慧，大智慧就像啥呀？
老师，仅就我个人修行来讲，我感觉挺付出、挺努力，但是来讲也有卡点，就是自己。
这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目的。你总是说修行不说目的，为何而修行？这才正。要假如修行没目的，不如不修。都没目的，你修要干啥？你比如念佛吧，为了往生。没往生，不求往，不求念，不求往生，念佛干什么？不用念了。所以目的总是比方法重要，也就是往生肯定是比念佛重要。要假如你就不想往生，不发心往生，那念佛干什么呀？就不用念了。
老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用心考虑，就是刚开始呢，就是通过努力付出呢，也得人天福报，也得应该有。完了后来说了说生死，后来认识到就说生死无生死可证，无涅槃可证。那不念佛可证无生死。完了，后来说要这个菩提心，要是说这个自己要是能开悟得智慧，但这个过程好像离我就有点远，当下还是没悟到这儿。
我都没听懂，谁听懂的规矩？他说的话我没听懂。
就是找这个修行的目的，我要努力付出了。
你是你自己发心的呀，找着的，他不是找的呀。
发心，
你要干什么还用找？你要干什么这不找？你要说我干什么用什么方法找方法知道怎么找？你发现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他和我们的住处不太一样。
我求你哪天啊？真的不清楚。
你怎么发心对我？
发心对。发心对。
其实也不用
直接回答发心，
很明确。你要干什么呀？
老师，那上次咱们见面以后，我就开始进山打坐。完了，别的就是说书慢慢的在那上，他不停歇在下回
进步。
这是目的和方向，
对呀、啊，你说的目的和方向，先不说方向，目的是什么？那么最重要，目的是什么最重要？
对，目的就是说佛法博大精深，先深入其门嘛，再面上。
你想了系统了解佛法？
那个不是，
那不是没出，那是明确目的啊！一说目的是啥？佛法博大精深，怎么了？这方面想吗？你是为了了解这个博大精深？
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可以当个像神仙一样的。
他没说神仙。
哎，怎么样啊？
没有，刚开始就是说在这儿就是，我现在我意识到之前是往生下来不得法，所以卡在哪儿呢？就是心思。
之后他知道
不能要干
无心无德无心的，然后他不知道干什么。
不能无德，那你啥人才能说？已经得到，已经修到，已经正道的人，
什么时候能说无德？
要是没有正道的说无心无德，那不正反相不正道了。也就是说，后边的话跟前面说，就把修道的路障碍了，
很容易，
不能放在前头说无修无德，应该鼓励他努力修行，努力正道，应该鼓励他。
对呀、啊，
哪能说无修无德？
你也能
正道的人可以放在他，就像我刚才举那个，
像神
仙，一念不成，寥寥分给灵知不听。
对，
你体验有灵知，老人才可能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你看
的目的就是
不可能这么，不但不这么说，而且鼓励你去正道这个灵知。
师兄的目的，他我刚问他，他说我说是不是像神仙一样？他说是。
立马要自在解脱，现在我自己有卡，自己都不知道，就是
他要求神。
我觉得他
就是至少心理上对，就是我想哎，
就想要什么就有想。
没有，不会那么
夸张。
我感觉付出都有回报，就是说你下了功夫，现在也
吃完遍。你都不知道你往哪跑，你都得吃完定啊，是把目的搞清楚吧。
对，
哎，现在佛心刚开始，我摆坐还没到嘛，我这边那个感觉质量不好，我就打了这三种。
你说的质量谁知道？
你进去还是有点感觉
的
吗？
不是，刚开始师傅给第二个声音，第二个声音
想
去
的话，可能
破解不单的，
就
是你带着他做做做，
因为他听着就能有没有意义的。我说的修行，你真把时间能不肯忘？
有所得，
实际上不要钱就是地位，就那两种。
就是神
不重要，神的方法
的目的也是对。
没有信心哪能见证？可能的，因为那个
他都
一对一，一旦战胜信心，他就会乱做。过一段时间，他会变化。
啊，没错。
信心
就太快了。我这个软件坏，我觉得正好他给我打的，马上能再打
一把。你也能坚持一
次。30天来的。我就跟着软件儿走，
软件不行。
APP 一滴水，
可以打坐，
我们在上面打坐。
嗯，他的意思就是计数器上面给了一个随机，可能给了一个不够他的座数的，他就按照那个前面打都不算了。
那还有两还有四个打完了，他就说你现在打了第二第一轮的第
都不能
第一轮的第四遍第四个第三个遍，我就重新数二七三。绝即明，明即绝，按照这个来讲，这是合一就行了，别的我就别的问题没啥问题了。好，这个第几页的左下角。
你去对
接，
分
析改变
了，
因为
太
闪
电了。
略论，略论，就看了这两最重要这两个句。
现在老师，我觉得
其实就是明，明就是绝。
对他的合一是什么？您怎么合一呢？
我现在生活状态，老师我有点啥进步啊？原来就是说在40多岁，因为工作的时候呢，脑筋老断片儿。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比方想事儿就想不透。现在来讲，比方早晨醒了有啥事儿，我也不管他。第二天早晨醒了，我就让他自由的播放，然后我就看着他，看哎，有的好多事儿就能贯通下来。
哦，
那就是
早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为了解决，就是现在的生活状态有点改变，就能知道就是啊、哦，绝在当家，就是所以有些啥事儿遇到挫扰当家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不去干事儿。
将原
得有二
治，绝民，绝即明，明即绝。
得有二治
啊，对，分为两种呢，绝民相对了。其实是非为二治，绝为名所名，名为绝所绝，二成能所相立，据能言经所谓，性绝必名，万为名绝也。由此无名故，离本原名，将本有无相之真如转为阿赖耶识，于是明明真空变为凡空，不于顽空中无名妄动凝结成四大妄次，此地能言所谓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也。犹有四大妄色，则本有之智光转为妄见，不以彼妄色为所见之境。妄见即久，即团取四大，少分为我。于是妄见脱彼四大，以为我身，即无名果令八识潜入深根。四大本是无知。因妄见执受而有之，这个妄见是将本有智光转为妄见，这个妄见还是这个智能说得上是第八识的见，将那个妄色为所见之境，那就是第八识的相，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讲，这样理解吧。妄见既久，既团便更团取四大，少分为我，于是妄见脱彼四大，以为我身，即无名果定八识潜入深根，四大本是无知，因妄见执受而有知，真心无量，今被无名封故，潜入四大以为心，即所谓色杂妄想，想象为身，是为五蕴之众生，亦楞严所说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师兄，你说的就是这一段。
对，我就现在坚信有这么一个觉和这个明之一体，有时候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尽量就放下，反正也没着急，也没干啥事儿。
这种关照吧，
啊，你这也是种，我知道它是一种吸引，它是相
信。他说有一些念头，特别放下，不管。
有念头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念头剩下来就记起来，有思考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
当。我们都不当。
啊，他用这种方法。
你类似管教
说他的概念让他
这个，但总是多，
我觉得他就是多事儿
啊，有点他又找了一个好东西，然后拿着好东西。其实我们的观照是直接一笔写
抓
的，对，他说的这一段正好明心见性之意义第一条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虚假狂心见真性也。
我说的，
对他现在狂心正起呢，他狂心正起啊，他讲了怎么见这些
的，他跟他对他有上不去你
嘴巴，然后捞一个好的词儿，然后拿这个好词儿过来，自己给自己打个当这么一个剑，自己在那舞一通。
老师，我是迁座过来的师兄，就是刚刚听到你们讲那个慧聚金刚的事，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修这个对，就是治病，就比如说孩子有自闭症，修这个大人为他修会有效果吗？
你可以试一试，
但是你要说一定有没有效果，我可没有这个把握。
啊、我就说他这个，我就说他这个，他是不是趋向于可以针对这方面的？如果没有，
是可以试一
试。嗯，好，谢谢老师。
一般试一试也可能能行，就是有的可能效果很好，有的效果可能不那么好。
这
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是不是就跟修心中心一样？心中心这么好，都是明心见性，但是真正有几个呀？修护体金刚是不是也是这种概率？
那心就看。
那你这你这个说，你说这个说不准，是不是这概率？这
嗯嗯，
这我哪能说准？这是因为都可以，你可以都是都遇到事，你遇到什么事儿，什么都得解决，是跟
心
中心。那当然。
哦，这样的，不管他那个啥，他都有效。
当然，
不感应我也有效。
就不感应也有效。
不感应就是多好，说成有效的，那有效不就感应？
就是没有学到水用，
不一定非得验，
对，
倒验，
对，他是要每天
效，不一定要这个效。
他
往
念到四十
遍，你多少遍？可能有你在哪儿听多少？
对，好，
他说了四十八遍了。
不是，他说他传承你们不是吗？他不能传承。老师说您也可以说，
你别找我，我跟你说找他四个，你别说这一个人，
你就别想再做师傅的弟子了，就会去金刚经上分了。
试探一下，
我遇到是很早年的事儿啊，那都二十多年，大概有很早年的事儿啊。那个时候可能就集中性法的时候是，那个时候你说像这根本印那啥，我都会。现在练长了也不弄，要找我学怎么最多啊？时间一日时间不弄，原来熟悉的事也会忘掉。
有没有体谅的功
夫？对呀、啊，所以说嘛，根本就用不上，用不上，也不啥都心肠就忘了。